所以等一下方官被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律雄奴啊，宝玉就把他打扮成，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常常演戏，有时候会反串啊，就女性演男性，男性演女性，所以宝玉就说你打扮成男孩子特别好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其实以前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女演员反串男性，他有一种介于性别之间的美，因为那个很难解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男性的美在某一种阳刚，那女性的美在某一种阴柔，可是某一种阳刚跟阴柔都具备的时候，它出现另外一种美出现。那《红楼梦》的63回写到很多介于两性之间的某一种美出现，那那种青春的美它超越了性别，所以才会用到这样的语言说，你看他们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那这里面当然是在讲说他们的青春形式本身有一种亲，他们不是主仆，他们也没有性别，也没有阶级，所以我们讲的阶级或者是性别或者是种族都是我们加给他的界限。可是对于青春来讲，它可以一清如水啊，它变成一种单纯的美的这种靠近的感觉。所以方官的这一段的美啊，特别的明显。他说白果大小的映红镶金大坠子，白果可能现在大家知道，如果你吃日本料理的茶碗蒸里面会有一粒白果，就是银杏，所以大概是小指头的指尖这么大小的一个宝石，红色的宝石用黄金镶的，所以也衬出那个方官的某一种青春的美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写宝玉的衣服要写到方官，在对比某一种青春的美，那别人就看了说，你看他们两个像一对双生兄弟一样，所以特别注意这里面没有讲兄妹，是讲兄弟，所以他们两个像一对孪生的兄弟一样啊，美得不得了的。其实因为刚才我特别提到说，青春本身在这里忽然性别消失了，那么特别也会写到，你会感觉到说，在我们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没有特别的性别的界限，所以我记得好像中学那时候露营的时候，他是睡在一堆的，因为其实没有那个长大以后的界限，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他们一直喝酒喝到半夜以后，所有客人走掉，然后那个方官已经喝醉了，后来袭人就把他扶在宝玉身边睡着了，所以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揉揉眼睛就坐起来，然后说哎呀我怎么睡在这里，他是睡在宝玉旁边，他睡着他自己不知道。可是这是作者非常有意在写说，我们一生当中曾经有过一些超越性别的记忆，可是我们长大以后会忘掉，而且我们自己会去分很多的界限，可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这个界限的，就是它是完全超越这个。所以作者在写青春，我觉得写得极好，是说青春本身的单纯常常是我们变成大人以后会忘掉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成语大家记得，叫做两小无猜，这是李白的诗里，两小无嫌猜，没有嫌疑没有猜忌才叫做青春。长大以后这个东西都会有，就是会有很多避嫌的东西，可是青春本身没有这个东西。所以63回里面好多次关于性别的这个讨论，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如果在性别研究所里面讲到性别跨越的时候，我觉得63回是特别有趣的一回，就他讲到很多这种跟性别跨越有关，就是为什么这里讲到像一对双生的兄弟一样。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吃菜，开始喝酒，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菜是用40个粉定窑的瓷器装的。如果对美术史比较熟的朋友，你到台北故宫你会看到定窑是宋朝瓷器里面最美的一种，就是白瓷啊，定窑它是在河北定州这个地方烧出的一种瓷器，叫做粉定，粉定是有一点雪白色的。那这种碗是覆盖着烧出来的陶瓷器，所以它的碗口的地方常常会有芒啊，芒就是会有一点割手的部分，所以它是用铜或者黄金来包。所以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别注意一下定窑的那个房间，全部是定瓷啊，就是这种瓷器全部是一色的白瓷，所以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比较讲究的餐馆里，你会看到餐具全是一色的白瓷，所以有40个茶碗大小的小碟子，有40道菜。可是当然你知道这些小孩子他们在过生日的时候，那个菜都是很精致的，他们也不是为了吃，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很讲究啊。所以里面说有的是中原的，有的是外国的菜啊，随便里面有西餐我们都知道。那你可以看到说就开始摆起来，那摆起来以后宝玉就说 我们好像应该玩点什么游戏，光这样吃喝酒没有意思。那大家说，那我们来抢红吧，啊，就是掷骰子抢红点。那袭人就说不好，这个东西有点太吵，因为抢红会吵到别人都听到，因为你在宿舍里面晚上瞒着教官要宴会，你最好安静一点。后来宝玉就说我们占花名吧。好，占花名也特别点出了这天晚上每个人要抽出一支签是他自己的生命里的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游戏，就是占花名。